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上如果讲太深了一点，我要请特别有出来的慕道朋友，请你们原谅啊，因为我们是按照次序来的，正好讲到这一段，而这一段实在有很多困难啊，那盼望如果没有很容易懂的啊，以后你们继续再来研究啊。我们一直在讲罗马书，上个礼拜其实是讲第二章啊，照理现在要讲第三章，然后第四章，然后第五章的前面。可是我以前断断续续都讲过了，比方第三章讲到主耶稣做挽回祭，应该各位还有印象。第四章讲到因信称义的表样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信应该也有印象。然后罗马书五章讲因信称义的结果，神与我们和好，神把喜乐赐给我们，我们欢喜盼望神的荣耀，即使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我们与神和好，因主耶稣基督以神为乐，欢欢喜喜。以前都讲过了，请问我讲过没有？我真是也搞不清啊。那你们，我现在因为免得我重复，所以我就跳过来了，到第五章十二节以后了啊。我考一样吧，看看你们到底听我讲过没有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请问挽回什么？看我是没讲过啊，这个不是讲得很清楚，讲好多遍，挽回了神的愤怒，对不对啊？因为神的愤怒是从神公义而来，神的本性公义圣洁，必须要审判不义。那人为什么需要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不义，我们不义就是有罪，有罪在圣洁的神面前，又是公义的神面前，神必须审判罪才显明他的公义。所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我都有讲过嘛。到底讲过没有？讲过了哈。或者我再讲考一个，我就知道你们听有没有印象了。我是讲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容易记，常常到早都忘了，对不对啊？就记住比喻。我说过了，比方说我偷人家钱，做小偷，可是技术不高明，警察抓到了，警察第一件做什么事啊？你们都没偷过钱都不知道哈，第一件把钱拿回来嘛，对不对哈？然后是不是就放你走了？还要干什么啊？坐牢还要关起来，对不对哈？你这个犯法了。那所以主耶稣来做挽回祭，第一，挽回我们犯罪产生的危害，把我们一切罪保险洗净。 第二，本来我们要去坐牢受刑罚的，耶稣代替我们受了刑罚，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以罪的刑罚也得到解决，挽回罪的结果，挽回罪的刑罚。讲过没有啊？好了，我不管哈，我记得我讲过了，你们不记得，我就，所以今天要跳到第五章来了。好，那我都讲过了，亚伯拉罕的信，信心里面含有顺服的信，那信心的里面是尊主为大，尊神为主，那么也这个信就是基督徒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这都讲过的哈。那还有也讲过基督里的喜乐，如果我看你们实在都没有反应哈，说不定下礼拜开始讲哈，再回来。回来那我就轻松一点了，因为我这些都讲过，都有现成材料啊。但是你们好像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不晓得为什么。好，那今天讲五章十二节这一段了。这一段是很难的经文，又是很重要的经文。等一下告诉各位，你就知道很难。但是重要我先说一下。这是承先启后，承上启下的一段经文，上就是一到五章讲称义，下是什么呢？讲不但称义还要诚义，诚义的另外名词就是成圣。一到五章讲因信称义是得到生命，六到八章讲诚义成圣是活出生命。神的福音宝贵在哪里？不但把过去罪赦免，把一切罪该有的刑罚耶稣代替，然后耶稣要把他的生命让我们活出来，结果不再犯罪，结果脱离罪的辖制。所以一到五章是讲过去罪作王怎么解决，六到八章是讲现在怎么脱离罪作王。刚才我们读到罪作王叫人死，但是恩典借着义作王，神在我们心里带来他的恩典，他的义在我们里面作王，使我们不被罪管辖，脱离罪作王。这是第六章。那在这一段是一个转接的过程，在转接过程他一面是把上面做一个总结，上文做总结，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最核心的重点就是神儿子耶稣，耶稣这一个人，耶稣这一位，耶稣这一次为我们死完成救恩。那么耶稣的一次十字架挽回祭拯救完成了救恩，然后保罗想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头三个字，这就如。但是这个比喻却带来一些难解的问题，难解将近这两千年来许多许多神学家就要讨论，讨论就辩论，然后各成论说，就有好几个论。所以我接下来慢慢讲的时候啊，会讲很多论出来。 啊，平常在主日崇拜，我不大喜欢这样讲法子的。这是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讲的啊。可是因为正好到了这一段，我今天姑且把你们都当作高级神学生啊，要讲一些神学用词，一些神学讨论。我相信各位水准是很好的。那比方说困难在哪里啊？第一句话就很难，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先讲一个容易的问题，什么叫做死？按照罗马书和圣经去看，不仅仅是身体将来有一天会死亡，死也指着灵性的死，指着人与神的隔绝。当神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吃了之后还活到900多岁，他没有当时身体死，却当时与神隔绝了，灵性上来说就死。这里讲的死是包括这两面的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从罪来，所以人与神隔离，人身体至终要死。那现在的难题在哪里？我再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各位都懂中文的于是，于是就是前面有原因，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现在考一个问题，世界上的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灵性与神隔绝，身体都要死，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或者我这样问啊，我这样刚才问的不清楚，原因是因为一人犯罪，还是众人犯罪？因为什么？现在至少两派神学家出现了啊！我说这问题不容易嘛，我再来哈，我念到地方才算，没有念的不要算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请问为什么死临到众人？一人犯罪嘛。那如果到这边完了，问题就解决了，那2000年没有得争了啊。但紧接下来把它念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再考你们了啊。我们都会死啊，我也会死，你也会死啊，这跟你相非常紧密关联的事情啊，你死我死，是亚当的罪还是你的罪我的罪？哇，各位真是神学道家啊，真有一派叫都有派啊，一派叫亚当派，一派叫本身派自我派，那也有都有派。我就慢慢跟你们讲了啊，这所以说不容易啊。如果是亚当的罪，亚当原初犯一个罪行，带来了原初应有的罪疚，然后罪就作王，罪就被人形化，被宜人化，作王在人心里做，一般给他叫做罪性。人被造本来是好的，却因为罪跑到里面作王，人就多了一个罪性的存在。亚当原初所犯的罪行，产生原初罪疚，又产生开始有了罪性，把它通通合起来，用两个字来描写，叫什么？ 答对了啊，声音小也算对啊，叫做原罪啊。这样的用词就从圣奥古斯丁开始用了。请问圣经什么地方出现原罪两个字？刚才已经暗示你们啊，从谁开始用？黑板上有啊，那就奇怪了啊，黑板上没有。我说原罪这两个词，这个词句啊，原罪啊，这个 original sin 啊，原罪，人亚当原初犯的那个罪行，带来原初的罪疚，而产生了原初人被罪作王管辖，叫罪性。那么以后罪性自然一代传一代。你们猜亚当夏娃会不会教该隐将来恨你的弟弟，恨到某一个程度杀你弟弟，有没有这样的爸爸妈妈？应该没有。我猜亚当没有教，那么该隐会不会？会的原因是谁作王？罪作王，所以亚当被罪作王管辖，然后生下来的儿子自然罪作王管辖，然后一代传一代，一直传到你，传到我，所以谁在心里作王？那么罪作王用另外神学名词叫，这个叫什么东西？罪性。那么在原罪这个词里面就包括了罪性，也包括了罪疚，包括了罪行啊。但是我们啊，就先简单把这个名词跟各位说一下啊。如果我们说上面一句话，此临到众人，这是因为什么罪的缘故？原罪。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犯的罪，这一个也有用词，这个词叫做什么？两个字啊，跟原罪相对嘛，很容易，叫什么？叫本罪啊，本身所犯的罪叫本罪。所以原罪、本罪这两个是相对用的词，不过现在为了简单，因为原罪包括罪疚，包括原初的罪行，现在我们简单来说呢，人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罪性，一个罪行。罪性在里面，罪作王让人产生罪行。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因信称义，主要解决哪一面的问题？这个还是有点糊涂啊，解决罪行的问题。罗马书一到五章，什么叫做称义？就是不义的算为义。什么叫做不义？就是犯罪。那么犯很多罪，这么多犯过的罪怎么办？犯过的罪，神设立耶稣做什么？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什么血，借着人的什么信。所以我们就因信称义，过去我们犯的罪通通洗净了。那么所以罗马书一章到五章解决，再说一遍，什么问题？罪行的问题。那问题来了，各位，罪行都解决了，都洗净了，在座所有基督徒请你想一想，回答我，罪性还在不在？都在啊，当然在啊。 OK 啊，答对了，我不要给你们让糊涂了 啊。好，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我们虽然啊，有的灵性不一样，对不对啊？有的信主年日也不一样啊，有的40年信主，有的4个月信主啊。 那么问题就是罪性怎么办？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吧？请问执事有没有罪性啊？不知道，执事不，那长老有没有啊？牧师有没有？哇，这么不客气啊！哎，答对了哈、啊，真的有了，谁都有啊。这就是罗马书哪一章开始要解决的问题？第六章。那么第六章以后讲了啊。那今天我是讲五章到六章里面一个过渡的一个解释啊。这一段呢是不容易。那么所以到底是前面使临到众人因为原罪的关系，还是最后一句话众人都犯了罪是本罪的关系呢？还是原罪加本罪都有关系呢？我就今天早上的时间大概我只能把这一点说明一下啊、这个说明因为比较复杂，牵连到很多神学家，我为了简化起见，我不深入讲太多内容啊，太多问题，因为还要牵连到希腊文的解释啊，我是尽量简化了来说明。不过先说第一件事啊，最后一句话，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一句能不能证明是指着人的本罪呢？先把这个确定啊，是不是这一句话保罗的意思是说众人都犯了类似恨人啊，然后骗人啊，或者嫉妒、恼恨，或者贪心，甚至偷窃，甚至各种不应该的行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不是指着世上每一个人都实际犯了罪的行为，都有本罪，都有罪行？也许这个先解决，请各位猜一猜，是不是？是不是啊？是啊。是的话，那么我们要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因为死从罪来，我们都犯了罪的行为才死。如果有人没有犯，如果有人没有犯，该不该死？那这不是白讲了吗？啊，犯也死，不犯也死。那这个圣经上有什么，为什么要加这一句话，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呢？如果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指着我们真的犯了很多罪的行为，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死的该死嘛，对不对啊？那就没话讲了。如果有人没有犯这个罪，那该不该死啊？逻辑上就不该死了嘛。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不死的？没有。特别有些人就问一个问题了，这是很不幸的话，如果有婴儿一个月夭折，一个月他到底算犯过了罪没有呢？有罪性了哈，有罪性，那么变成罪性的缘故了。我现在讲的是罪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罪行的缘故。那么这一个问题就提出来神学家辩论了，那到底婴儿会夭折会死是因为他的罪呢，还是亚当的罪呢？如果是亚当的罪，那么这里就通通解释成亚当的罪就好了，人都死。当然除了婴儿，还有一类就是弱智或者是白痴，不能负责任的。好，这些问题谈谈谈，我就说当时一般的结论是什么啊？神学家的结论说，这实在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但保罗在这里是讲正常状况，不是讲非常状况。婴儿也好，白痴也好，这种是特例，不要把特例放在通例的里面讨论，若不然就没有办法讲论。保罗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详尽，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讲众人真的犯了罪行，这是一般结论。那么有什么佐证？有一个相当好的佐证，我们非常熟悉罗马书3:23这一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所有解释这一节的人大半都接受，这是指世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行，都是实际自己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不是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这样的解释是指着亚当犯罪亏缺神荣耀，亚当儿子该隐犯罪亏缺神荣耀，每一个人到我们都犯了罪亏缺神荣耀，这是正常的解释。而这一节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一节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的希腊文是完全一样，这一节也可以翻成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跟那一节完全一样的，所以相当的证据，或者说大部分神学家解经家都会同意，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指着我们人本身所犯的罪。那你这样不就问题解决？还没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因为到底我们犯罪是怎么犯的？我们犯罪跟亚当犯罪有什么关系？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